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，预备起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好，我们再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恩典何等丰盛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光平安，以下的时间再次交给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向我们祝福，向我们安守，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吹灵气，在这个地方感受到你的爱，感受到你的同在，感受到你的祝福，你的话每一句带有能力，是我们共同得以造就，透过宣教的特会燃烧我们的生命，成全使命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基督。以下的时间空间再次交给上帝，愿神与我们同在，愿神向我们祝福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以上分享过关于回应宣教大使命，已经讲过了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认识宣教的重要，第二个方面投入宣教的侍奉。现在我们来分享第三个方面，抓住宣教的良机，抓住宣教的良机。弟兄姊妹，宣教是有机会的，中国人说过的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是的，宣教是上帝给我们永恒中预定的一个机会。人生有很多机会，但是我们一个一个的错过，也许有一天机会就没有了。因为我们今天所有利用什么，我们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时间观。因为人生在我们的侍奉经历中，上帝给你的恩典是因着你的追求，神的恩典给你越来越多，但是有一种恩典是越来越少的，这就是时间和光阴。上帝是一次性给你的，过一年少一年，过一天少一天，过一秒钟少一秒钟。可以说2015已经和你分手了，2015和你拜拜了。我们人生中绝对不会回到2015，只能往2017了，现在也是2016了。所以有一天我跟几个学生讨论，快到2015的最后一天，我说2015和我们离婚了。老师怎么离婚了？分手了，再也不见你了，永远不见了。时间就是一去不返回，所以人生宣教是有机会的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。不要说等到什么时候，等到什么时候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看一看就知道了，不要再等四个月了，等不起了。因为庄稼已经什么熟了，原文叫什么？ 发白了。耶稣说可以什么收割了。如果等到四个月庄稼就什么拖地了，不行了。弟兄姊妹，说明耶稣告诉门徒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，现在就是庄稼熟透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今天回应宣教的使命，我们需要抓住良机。21世纪神对中国的期待，神已经把普世宣教的使命担到我们家门口。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，我们不可以袖手旁观，但我们一定要走出成就狭窄局限的心理状态。我们要充满着意向，充满着活力，充满着普世性的远景前进，来完成最后给我们伟大的使命。我认为宣教的中国这个步伐，我个人有几个内容。中国宣教的步伐，第一是走遍中国，第二是走下中亚，第三是走进中东，最后是走到中心。这是我的宣教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抓住宣教的良机。中国教会宣教成熟了，200年前神透过西方的宣教士把福音带给中国，200年后中国一定要把福音什么传回耶路撒冷。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队伍准备从中国返回哪里啊？耶路撒冷。这是一个中国梦，这是一个宣教梦。弟兄姊妹，中国教会现在是宣教的时机，有很多很多的国外的教会就在盼望中国的宣教士去宣教。是的，你要看到历史已经轮流也轮到我们中国了，中国应该开始复兴的时候了。哪一个国家开始宣教，哪一个国家一定蒙福。弟兄姊妹，从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，西班牙、葡萄牙开始宣教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。然后英国开始宣教，英国就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。最后就像美国，美国开始宣教，美国就成为什么最强盛的国家。这几年从美国转到哪里？韩国。韩国这几年什么宣教做得非常好，所以应该现在到哪里？中国啊，韩国就是中国旁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唱歌，中国是第四等的什么土地天地。会唱需要什么？会做。既然你知道唱宣教中国，我们唱几年了？这很多年了，会唱没有行动啥用？今天我们要抓住宣教良机。这有一天
我讲道讲好了，有一个姊妹说，牧师啊，你讲的道好感动啊。我说有感不动不是感动。什么是感动啊？有感有行动。行动啊，开始做啊，就抓住了，因为圣灵感动你就是机会，不可以消灭圣灵感动。所以一个教会，如果你不抓住宣教机会，你教会会吃亏的。你不做别人会做的，地球不会因你不转动的。如果你教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宣教，也许你教会有极限的一批人有宣教的意向，他会出来，会脱离你这个教会，成立新的团队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是你放弃了？因为圣灵的火燃烧，你已经燃烧了，你把这个火想把它灭，灭不了。你不烧，别人在烧，烧起来了就开始了。所以很多教会的牧者，因为他被圣灵的火燃烧了，他里面有宣教的意向，教会来也来不及了。你不叫他去宣教，不让他宣教，他说比死还痛苦，他就会出去。他不用花你教会的钱，他自己去做宣教。我有一天在一个地方开宣教特会，有一对夫妻过来找我，我说你找我有什么，给我沟通吧。他说你为我祷告，说好。他们一对夫妻是安徽人，他们有宣教负担，他说每一次唱宣教的中国他就会哭，尤其唱那一首歌，说啊求你拆解我，他说我会受不了睡不着。但是他教会不让他去宣教，没有这个意向。这两夫妻最后前半年上半年去打工，后半年两夫妻去宣教。虽然他们有团队，他们就夫妻同工，我说你们怎么宣教？他说我把上半年打工的钱存起来，然后取福音单背在身上，老公也背，他也背，是安家安妇到农村发福音单，被子枕头睡的那些毯都背起来。他说到了那个地方就把那一个地铺一铺，就睡在路边，早晨一起来就背着走，下雨嘛就在别人的房子的里面给他五块钱给我注意一下。我听了感动，我说我很佩服你们，你们做得很伟大，感谢主。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合作，因为你感动我。但是那一对夫妻说不合作，这我们这个上帝给我的是我们的恩典。我说那好吧，我为你祷告。是的，为什么他有宣教了一下，他就被圣灵感动，抓住宣教的良机。所以今天的中国教会应该是宣教一个浪潮开始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100年前神在中国一次浪潮，那一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中国伟大的几位，就是宋尚杰、王明道、倪柝声、赵世光，这一些很伟大的贾跃亭，很伟大的工人，全部是福音到中国100年。那个时候兴起一批人，影响整个中国。现在是200年了， 中国教会应该开始了吗？宣教的浪潮开始了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有很多人开始在推动宣教，终于这个火已经慢慢的在中国遍地来烧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每一次我到哪个地方讲道，无论是培灵会，我一定会有一堂课讲少儿宣教，这一堂课我会少不了。有一天有一个长老说，你们是这一次别讲宣教啊，我跟你说好了，别讲宣教，不是宣教会的。我说好好好，讲着讲着的中间宣教都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里面又有人被圣灵感动了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上帝的灵火已经在我们里面来烧。所以我们的宣教有八个字，叫来烧生命，成全使命。先需要什么？来烧。一个人抓住机会，什么？抓住圣灵来烧的机会。弟兄姊妹，有宣教梦的人里面会烧起来的。你烧了没？烧了就好了，没烧不行的。烧起来什么？火里像耶稣召集，如同什么火烧。弟兄姊妹，宣教士有一天很不正常的。我老婆有一天说，你是不是有问题了？你怎么会宣教宣教好像有一点什么发高烧了？是啊，他觉得我有一点发高烧了，我也觉得怎么会和别人不一样了，就是睡不着，哪里听到需要就跑。弟兄姊妹，前几年我一个月在家里就待一天就走了。我老婆说，见你这么比见美国总统还难呢，连我老婆都见不到我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烧起来了。所以有人说啊，可能这个牧师有点疯了，怎么会对灵魂这一块怎么会好像有点不正常。其实没有疯，为什么？烧了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曾经讲过，保罗为福音而狂，狂哎！宣教士就狂，没有狂就不行。弟兄姊妹，有狂才会什么？跨进去。你前怕福，后怕狼，前后左右看了看了，东看左看右看前看，弟兄姊妹，你最后怎么不做了？趁着那个火一烧的嘛，上去。就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是的，那一个时候的火烧起来啊，弟兄姊妹会感染很多人。弟兄姊妹，有一次有一个人被我一堂课讲哭了，跑过了，他说第一个我去。为什么？他里面也被火点起来了。所以宣教的人和宣教人的火会通上去，一点就烧，一点就通上来了，因为你是同一个意向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真的有一天我老婆和我意见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温州的房子很值钱的，所以我给老婆说把房子卖了。那个时候房价最高是2009年，那个时候2010年，那个时候房价高得不得了。我说我们把房子卖了，奉献宣教了。我说等房价跌了我们再买回来。我老婆说你疯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的什么宣教宣教吧，把自己房子卖了。 后来我老婆就给我爸说，给我妈说，给我哥哥说，姐姐说，说我已经不正常。最后房子没有卖，如果卖了就合算。那一年卖了一套，可现在可以卖两套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有时候里面就这个感动。为什么？真的卖了的话，活了点起来了。所以，可惜的太太不同意，因为男人不是女人的对手。最后都是夏娃说了算，亚当没用的。今天我们说的弟兄，你想想，其实最后还是谁说了算？都是你老婆说了算，对不对啊？女人确实真的很厉害的，感谢主，但是万事互相效力，神一定有美意的。我这么讲是告诉大家，会来烧。你想做宣教，你不烧起来，宣教做不了的。弟兄姊妹，宣教士就需要来烧，抓住每一个机会，顺服圣灵的每一次感动，机会就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是你会感染很多人的。有一天，我在一个台上，因为宣教没钱了，我很难过，路费没有了，没有人奉献支持了，所以我在那个台上这么多人，我是公开，我们把我所有弟兄姊妹长辈打听一下，哪里需要肾，我可以卖一个肾，我公开的台上来，我把我的肾要卖掉，可以值30万，所以就。所以就这样一句话，有几个人都感动了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哭了，牧师千万别卖肾，你把肾卖了宣教了，我们怎么会有怜悯呢？做人呐。我说没有钱了，宣教做不下去了，我两个肾少一个肾没关系。最后他们说就一句话感动人，最后钱就来了。肾有没有卖啊？现在还好的。当初就是活烧肾的弟兄姊妹，为宣教就不顾命了，什么都不管。弟兄姊妹，也许这就是一个上帝给你的一个感动。当然每一个人负担不一样的，上帝给你和我不一样。我认为神给我恩典多，所以我要付出多，给你多像你多要，给你少像你少要，给你5000的你就赚5000，给你2000赚2000，给你1000的赚1000也可以。感谢主，是我觉得人生每一个人神的旨意不一样，因为人为主做是有意义的。我每一天都想主啊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你过去的就哈利路亚，不要考虑这么多。弟兄姊妹，应当以无挂虑。为什么保罗说应当以无挂虑？以无是个绝对，一点也不要挂虑。不要有挂虑，挂虑多了，压力多了，做不了。怎么会达到应当以无挂虑？只有记得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什么告诉天父，告诉天父，给天父说，天父就会去听你。所以以前呢、啊，我都会去给我的亲人呐、啊，给我的亲戚啊，也要支持我宣教啊，帮助我宣教，最后失望，都是白费口水。后来我知道，我不对你说了，我对天父爸爸说，现在我找了这个秘诀，我有困难我就跪在神面前哭，其他不要，我这个人很会哭，我喜欢在上帝面前哭，我这眼睛哭肿了，上帝说孩子别哭了，心疼你，给你给你，他就给我了。弟兄姊妹，所以 我觉得一个牧者哭很重要。为什么会这么讲？现在教会不缺少神学知识，现在教会不缺少教堂，现在教会认为缺少眼泪。今天教会缺少眼泪，神在哪里？神就在你的眼泪里面。这句话我非常感动，所以有机会你再听听我那个电台，喜马拉雅电台的，就是有一堂课叫《神在你的眼泪里面》。神在哪里？在你的眼泪里面。你要在神面前哭泣，为自己的亏欠哭泣，为灵魂哭泣，为教会许多的悲哀哭泣，为许许多多的灵魂你要哭泣。你的每一滴眼泪神都知道。所以感谢主，抓住机会，人生每一次机会上帝给你的，你每一次抓住，你就是最有福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永远有机会的，圣经只说趁着百日，趁着今天，圣经没有说明天，明天去宣讲，明天传福音，明天明天，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，就说什么今天啊，明年传福音，等了老了传福音，怎么样？这都是魔鬼的话。神就是这么趁着百日，哪天有感动，哪天圣灵在你里面有来烧圣父，弟兄姊妹，为主做事不易。有很多人为世界，最后还是一场空难。前一段时间，有一个地方请我去开培灵会，然后我给他传递了宣教，然后那一个教会的长老，他给我说：“啊，还是你好。”我怎么什么好呢？他说：“我在这个地方辛辛苦苦做生意，啊，付出这么多，终于赚到了4000多万。”一个人他的卡上有4000多万，不错。他说：“我就在想啊，一个亿是什么味道？想尝一尝一个亿的味道，然后把4000多万全部投在哪里啊？投在一个钢铁的一个什么一个矿，铁矿。之后这个矿不行了，
没了，
没了。”所以他就给我最后一句话：辛辛苦苦40年，今天回到解放前，40年白干了，又回到解放前了。弟兄姊妹，他想想还是你去宣教好，还比我还好。是的，40年为主就好了，40年为世界，一下子一个投资投不好，回到解放前了。是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为谁祷告也比不上为上帝祷告。无论哪个公司怎么好，总比不上为上帝祷告。神会赐福给你，这一点我算过很多次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你们这些传道人没有脑的，没有脑会讲道。我告诉你，所以我有一个亲戚，有一天我跟他辩论，他说：“你呀，200人，说我是200人，我生气了。我说你有什么比我好？说我200人，他说你这么好的公司怎么不要呢？”我曾经在一个公司里，我是法人，一年都做1亿的生意，上亿的生意， 然后神感动我，我放弃了，一点都不要了，就开始摔跤了。所以我那个亲戚，因为我在教会里的工资比那个一个医生还好，问我，我跟他说实话，我说我没有工资，义务的。他说250。你呀、啊，你疯了！我说你怎么会说250呢？我哪里错了？我讲话没有合逻辑吗？我说你怎么可以笑我是250？我说别人说我250，我还可以接受，你说我250，我不接受。我说你讲英文比我讲的好吗？你连个王图斯人佛都不会讲，你还说我250？强哥，你连个哆来咪发什么西哆都唱不好，签名你记得好，我记得好看。弟兄姊妹，他跟我说了没有话说了。我说你根本不明白，我现在做大生意，我现在比过去生意更大，我只不过没有给你透露。他说做什么生意啊？办什么公司啊？他根本不明白。我说我的公司是很赚钱的，因为你也忙我也忙，今天我告诉你，你想投资我公司吗？赚不赚钱啊？包你赚钱，绝对不会亏本的。他说分红呢？每年分吧。我说没有每年分的，你哪一天去世了哪一天分红。这个我不干。那我的公司是什么？永恒的，一次性算账的。他现在还听不懂，还问我你的公司是什么名字。我说天国无限公司，无论在网上中国查不到无限公司，都是有限公司。弟兄姊妹，天国无限公司就是我们宣教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能在这个公司里是有福的，只怕上帝没有给你机会，给你机会了抓住。我相信这一次宣教特会是神给你机会的，你错过了你不要怨我，我跟你讲好了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天国无限公司。你投资投不投是你的事情，但讲不讲是我的责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抓住人生的机会，为主做是不落空的，为主做是最有价值的。很多人最后是后悔。今年去年我有一个同工和我同岁，他生了癌症去世，他为世界劳劳碌碌，辛辛苦苦放弃圣功去做生意，他只活到40多就生了癌症，还花了多么多钱，这么多的钱赚过来全部送给上海医院。医生有谢谢你吗？
没有。
很多人辛辛苦苦最后的钱都送给上海医院、郑州医院，还痛还化疗，最后呢3个月还是死的。所以我去看望他，他说不合算，还是跟你选就好。我说现在
没有机会。
要知道吗，他流泪了，他哭泣，哪知道我要和你去宣教多好呢？现在什么都没有。人呐，都是到有一天才知道。所以中国有一种药买不到，什么药？
后悔药。
后悔药，真的，人生没有后悔药的。所以你今天为儿女这么多付出，有价值。还比不上为主付出，其他的都是一场空，只有为主不落空。这一点我看透了。所以有一天 我女儿给我安慰，说爸爸，我结婚的时候就带你走，我哪天结婚我哪天带你走，因为你一无所有。哎呀，我说感谢主，我说有你这句话我幸福，因为我什么都没有，我的车老婆名字，房子老婆名字，卡老婆名字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女人知道的，爸爸一无所有，就是一本圣经，拿来拿去多几件臭衣服，没有什么。他说我结婚就带你走，感谢主。其实另一个障碍，上帝给我们很多，神要赐福给你挡不住的，上帝要给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你哭也没用，是不是啊？
是。
所以感谢主，我就相信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的美意。我宣教这几年，上帝给我都很好。哎，你看，你看起来我像不像一个老板？看我肚子都像老板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一个可怜像的瘦的像要饭一样？没有。上帝就爱你，弟兄姊妹，我家里好多个鸡，啊，电视机、洗衣机，好几个鸡都有哎。弟兄姊妹，人家也有，我都有，自个菜一个汤也有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没有给你缺乏。弟兄姊妹，只要家里面身体健康。全家恩恩爱爱，有人把钱花人民医院，我们把钱花在自己的宣教上用一样的。所以只要你知道上帝给你的都是最好的，人生啊要好好的去反省，应该为主做纪念。弟兄姊妹，你还有多少呢？你要去算一算，就为主做还有多少？今天有没有超过四十岁的人？有把手举一下，没关系，超四十岁的，看多了，好放下，没关系。超过四十岁的人，我告诉你几句话，你记住，你举手，你不要后悔，是你自愿的，我没有勉强。你举了手，你要认真的听我几句话。刚才举手的人，你的最好的过期了。为什么？人是超过四十以后，记忆力消退了，美容消失了，去医院去体检，健康也慢慢失去，血压开始高，血脂高。胆固醇高了，有人血糖高了，就是人长不高。弟兄姊妹，慢慢开始体力、记忆力都会什么？都会消退。可以说，四十岁以后的人，你人生走过一半。摩西说，一般的人七十岁，强壮了什么？八十。最好的都过期了，现在只有走什么下坡路。所以很多温州的女人超过四十岁就开始做美容，为什么？她觉得自己老了，皱纹多了。是的，中国人说三十岁的女人一朵花，四十岁的女人豆腐渣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美容如飞而去，还有现实。不过在我们宣教上说，你还有时间的。感谢主，耶稣不嫌弃你老。哎，你还可以抓住的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超过六十？有没有？有几位超过六十？哦，感谢主，很好，放下。今天也有一部分人超过六十岁，感谢主，因为你超六十岁了， 我就给你最简单的一个答案，只要你记住我四个字就可以了。哪四个字？天国近了。你和天国近不近啊？好近。哎，摩西说七十岁只有十年，八十岁的吧，二十年，所以你天天说天国近了，你是天国客人。像上海坐地铁，可能再过两个站就终点站了。赶紧，现在还给你机会，你还不抓住？
阿门。
再不抓住就终点站了，就没机会了。所以人生宣教是有机会的。今天已经上帝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的宣教的浪潮里面，所以中国人基督徒，我们中国有4亿人，有13亿还不是基督徒的，所以我们的整个合场大不大？
大，
太大了。我们必须要推动整个中国宣教。
阿门。
就算我们中国有8000万或者1亿基督徒，一个人去传福音，传一个，一年可以有2亿，再翻一翻4亿。有这样的方式叫什么？叫倍增。弟兄姊妹，其实这就是使徒行传的一个倍增法。可是现在教会不做，被谁去做了？被安利、完美、纽斯克、无限极，被那些直销拿去做了。直销的这个推荐产品就是从圣经使徒行传里面吧学过来的，弟兄姊妹，所以叫细胞什么真被流泪，12个24 24 48 48 96，这样的倍增的宣教就是这样的，这是宣教用的。现在直销比我们做得好，弟兄姊妹，很多弟兄姊妹去做直销了，就很有滋味的，东跑西跑的，传福音想直销就好了，下线发下去，发下去，对不对啊？2条线、3条线、4条线，如果传福音有宣教的这个使命，像直销那个精神，教会就马上复兴。
阿门。
去拉人保险呐、啊，拉人买这个。啊，安利呐，完美呐，无限极呐，纽斯克呐，美林凯呐，很多人很有心，把电话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的，打了5、6个还打的。如果传福音有这个精神就好了，天天去，天天去就没有。一定要抓住宣教的良机，弟兄姊妹，上古的历史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，只要还活着就有机会。如果有一天上帝要你走了，留也留不住，人生就是如此的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想啊，什么时候会走？我经常想到自己会死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了。所以这个一想就抓，赶紧传福音。为什么？所以有一本书呢叫《效法基督》，它里面讲到有一段话非常好，他说每一天睡上去就想到每天早上醒不来了，赶紧赶快去努力，今天早上想到下午会死，下午想到晚上会死，晚上想到每天会死，这样的人一定会爱主，一定会什么感恩，一定会抓住机会的。为什么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什么提醒。所以事不争就好在哪里啊？他经常去睡在哪个地方睡一下，谁知道吗？对，空棺材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睡过没有？
没有。
我睡过，感觉真的。弟兄姊妹，是有一天有一个教会做了这一个事情， 就是空的棺材，对不对啊？全部弟兄姊妹，这个戏剧，有一个弟兄就躺在那里，也有人哭啊，白帽子啊，也有人那个把那个盖棺材的那个盖啊，钉啊钉啊。去失业以后，人生观就改变了。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啊？都没有，害怕了的。这个失业做了有没有好处？有，你会什么都想通了，什么名利、什么地位，什么都不要。为什么？是躺在那个地方就感觉不一样，就想着主啊，活着就好，为你做。遗憾的，今天这里没有这个东西。有东西给大家都睡一睡、yeah， 所以我想有机会带一些学生去棺材里面躺一躺，又怎么也许是一个很大的什么人生的经验，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，当然有道理，提醒你，让你抓住人生机会。弟兄姊妹，中国教会已经成熟了，时候到了，不但要向国内传福音，我们要走出国外，因为很多地方就等待我们。比方说那一些伊斯兰国，那一些他们都是不喜欢美国人，也不喜欢韩国人，就喜欢我们中国人。所以穆斯林的国家，中国的弟兄姊妹去传福音是最好，因为他们讨厌是美国的、英国的、韩国的，他就喜欢中国人。就是我们去阿富汗，我们去巴基斯坦去传福音的话，被塔利班抓到了，你说安拉是中国人，他说兄弟你好。如果是美国的，咔嚓！为什么？所以很多教会就等待中国人去，有许许多多的欧洲的教会的团队都到中国邀请。他说：“你们去，我帮你出钱，你能去，因为他们不喜欢我们，喜欢你们去。”看来中国教会使命太大了。穆斯林这些国家。就等待我们中国人去传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已经把很多穆斯林都带到中国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中国有一个地方叫义乌？义乌小商品这个市场里面，很多很多都是穆斯林，还有那个柯桥，这些地方可以很好传福音，把这一些会做生意的人，弟兄姊妹，这一些人如果把他领来信耶稣，他们回去就好传了，会蹦的、会跳的、能干的都老中国人，对不对啊？像我们温州的教会向新温州人传福音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因为在我们温州打过的人多不多？太多了。我们不叫外地人，叫外地人这个名词不好听，所以我们叫新温州人。对待新温州人，这个何尝啊？所以我们的很多教会每一个礼拜天邀请他们过来听福音，用车把他接过来，然后给他们礼物。为什么？只是许许多多人到我们那边信耶稣了。弟兄姊妹，贵州啊、江西啊、云南啊、什么啊、安徽啊，很多在温州的那一些人出来的时候，会蹦的、会跳的、能干的、懂过书的，剩下家里都是老的、妇女的、孩子的。所以这一些人到我们门口了，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可惜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郑州也一样的，有一些到我们这里打工的都是能干的、会蹦的、会跳的。有知识的这些人，把他请到教堂来，付的代价向他们传福音，很好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透过他们 到他们去那个地方去接教会。我们呢有一个在我们那里打工的新温州人，好听福音信主了，3年以后工资越来越高，最后给老板说我要辞职。那个老板还是一个传道人，他说你怎么可以走呢？他说我已经够了，我要回家听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打工工资也不要，他就里面感动回家传福音。后来我们就跟着他去，弟兄姊妹，教会就建立了，非常快，100人200人，一个教会又一个。对吧，他是在他那个地方率最有知识的人，率最能干的人，所以他就回家去开发，然后就建立教会。所以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。我们门口都是鱼，这个鱼都已经到我们门口了，我们还不要啊，这不是可惜吗？所以无论用什么方法，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，抓住机会，感谢神。所以这一次宣教特会让更多的教会去经历，我们接下去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有什么方法，以后我们宣教的路怎么走，我们怎么去连接。好，现在我就讲到这里。好，以下的时间我们可以沟通一下，交流一下。好，感谢上帝。